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我们的人的习惯被罪死，被鞭死，被杀掉的，被人认死，或者有软弱的。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以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神的约。陈弟兄在一个月前，他拿了一本书。 希望我能够去读一下，完了在这里能跟弟兄姊妹分享，那就是Griffin Thomas， 也就是刚刚陈弟兄一再讲到，他是这个是约翰威斯理的这个跟随者，那么他在圣经上面还有很独到的见解。那么在我读这第五章的时候，我确实也感觉到我自己本身从他那里吸收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好，吸收归吸收。 不知道今天有消化多少，能够可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哈。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整本罗马书的大纲。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那里，那是罗马书的序言。那么是保罗他问候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也有一个心愿，想要到罗马去，在那边他有福音的债。那么他想要在那个地方对希腊人、对罗马人。 甚至于在那边的犹太人，他要偿还他福音的债。当然，罗马的教会并不是像保罗他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教会，或者是在雅典、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哥林多教会，他们有那样的关系。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心很迫切，因为罗马是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军事政治的中心，他真愿意。 到那个地方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在16节、17节那里是由整本罗马书的一个中心，那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如同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 那么从第一章的17节到第3章的20节那里，告诉我们有罪的人是需要神的义。那么从3章的21节到26节，那么那里告诉我们，神的义只有神能够供应。那么神的义是要加给那些一切相信的人。在3章27节到第4章25节，那里讲的人借着信承受了神的义。 说明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仰望神的应许，啊，总没有因为不信的心里起了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够成就。所以这就是算为神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并不是只是给亚伯拉罕所写的。 也是包括了我们这些将要被算为为义的人。 就是我们相信神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起来，那么也是为我们这种人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罪，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在第五章到第八章这四章里面就讲到信徒那么在灵魂中经历神的义。那么在第九章到十一章那里说到犹太人他们是如何拒绝神的义。那么在十二章到十六章那里讲到蒙恩得救的人在生活中怎么活出神的义。那么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子，在三章啊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那里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去了。在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讲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那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感谢主，在前面所提到的律法和我们的信心，这两个是非常协调的，也非常的清楚，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里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同时，在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中间，也讲在基督里的历史基础完全的诉说出来。那么在三章二十七节到四章二十五节那里引用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充分证明公义是经过了信心，不是由于人的作为，不是由于割礼，更只有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信徒身上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就不仅是要问，有的时候不仅是软弱，常常当我们人的信心落在低潮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因信称义的救赎是真正的这么有效吗？能够直到世界的末了，还是在充满这个变化和复杂的人生中，那因信称义是否就完全吗？我们也会不仅是想到它是否完全，我们也想到它是不是就是那么的坚固啊？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生的生活里面有各种的大起大落，有各种的难处给我们，那么这个因信称义是经得起吗？即使我们现在感觉到救恩的存在，我们是否仍然怀疑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救恩仍然对我们这个人有效吗？要根据这几点我们的软弱，那么我们就会从第五章里得到一个完全的答案啊。那么曾经有人就把这个第五章开始的这一段落，它当作是因信称义是一个果子，是称义的果子。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果对在他的这个罗马书，他的解释是这样，他使徒保罗从来没有想到解释的完美无瑕，像我们就是像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去研究称因信称义，那么称义是一个果子一样。那么保罗却是很简简单单的就把因信称义这个主题就带到罗马的教会，也让信徒有一个清楚的明白。那么从另外一位解经家叫做 Stifler， 他写了下面一段话，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们一起来参考。他就是说有一些解经家把第五章冠上的标题叫做称义的果子，他认为这是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都是错误的。保罗最初说这些话也曾经使得当时的信徒们大大的惊奇，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个犹太人他们相信割礼，而且呢在希利尼人他们也相信许多人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能够得救，所以在那个时候信徒们的这个惊奇就会怀疑到，那么因信称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救恩是不是完全？因为没有割礼的，没有在律法之下做任何的工作，那么信入基督的果效， 那么是给我们这些信徒带来了什么样的保证呢？所以称义的果子是在属灵经历中是立即得到的，并不需要用杂食的逻辑来认可。那么在这里，亚当和基督这两条的平行线里面，到底又要告诉些我们什么呢？所以在当时，在许多的信徒中间，在确实是有一些怀疑。那么在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称义是完全的，不仅是完全可靠，而且是绝对有功效的。那么我们说因信称义的结果是显明在基督徒的属灵经历和盼望之中，信徒现在的属灵经历和将来的盼望都是在基督里能够得到完全的供应。神就是我们的供应，称义的结果是信徒被拯救，生命被更新，喜乐的心永我魂，坚定追求圣洁，所思所为都是为讨神的喜悦，在凡事上都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容神一人，效法基督，满有基督的圣灵。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啊，那就是欢欢喜喜啊，欢欢喜喜。那么第二节第三节都有讲到，我们欢欢喜喜是盼望怎么样得到神的荣耀，另外一个是即使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一直到十一节我们与主联合，我们生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会以神为乐，这都是讲到这一个字。那么这一个字是在这一章经节来讲到，这是一把钥匙。那么所以当我们再看看这十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会有四个理由确实感觉到神的义由古至今直到世界的末了仍然继续的存在，不丝毫没有减少。好，第一个，我们从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他告诉我们，他说现在属灵的经历是我们盼望的保证。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艰难在忧患之中不能摧毁我们的盼望，神的爱是神赐予他的儿子，是我们信徒盼望的确据，神自己就是我们盼望的冠冕。好，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再看看这个因信称义的完备性。在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我们清楚的明白因信称义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这里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跟神的和好是跟我们的过去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做了一个了结，不是跟神做，我们是自己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那就是称义的地位。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啊，嫁给他一切相信的人。既然是我们跟神和好，就有一个意思。我们过去的罪已经被神宽恕了，被神赦免了。这里的称义是被认为是在基督里的称义，是客观上的，是神替我们做的，不因是我们主观的认知，而是在我们里面的感觉是向着神的态度。我们绝对不能把称义的意思只局限在宽恕，神宽恕了我们，神原谅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层次。因为称义的内容实在是要大得多，两个是有一些关联，但是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宽恕是被动的，是在对付已经被确立的罪伤的态度，我们神已经不追究我们了。但是称义却是主动的，是指着在处理我们重生信徒的地位上面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个父亲可以原谅他那个犯罪的孩子，不予追究，对不对？那是父亲他的宽大的心，他赦免了他。但是过去的罪 那么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过去的罪还是存在。当然这个孩子未来他因为悔改，那么他在顺服上他各样的表现，那么证明他这是一个好孩子，但是在他的生命的历史上面，那么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个记录啊，留下了一个记录。那么神在耶稣基督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过去的罪，让我们能如今能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不仅仅是饶恕我们，并且也恢复我们和神正确的关系，得以与神和好。讲到与神和好，和好这个字的意思不仅仅是终止了敌意啊，也不是说人自己就是他心里面感觉到平安感觉到平和而已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开始停止向神去抱怨去抵挡神的时候，那么神也同样的他停止用公义啊来敌视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神一他从来没有说是他不想去挽救一个罪人，但是神痛恶的是人的罪，罪人抵挡神，那么是神是为敌人。所以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因信称义就与神和好，那么心中的平安是数算着神的恩典和神的爱。在神的真实里面，我们不仅愿意和有神和好的心愿，而且呢借着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已经与神有了交通，已经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保罗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称义，这个好像是教义的论述啊。那 Dr. Beat 他也认为与神和好是在一种持久的状态下的和好，而不是停留在最初的那个入口处。那真正的意思乃是要持久永远与神和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要生活在基督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神的城邑，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了，我们可以看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并且有心要进去，那是我们努力，那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称信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这个解释和让我们进入神的恩典是一致的。我们再来看看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讲到啊，我们既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所喜悦的用全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神要赏赐给信他之人的国。那么吕正中版的这个中文圣经他是这么讲好了，所以我们既本着信得称为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以与上帝与神和好。这和各在每一本英文圣经版哈里面将这个这里的称义跟与神和好，它都是用现在完成式来表，那表示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关系是已经完成了，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好，过去的我们已经解决了，那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从第二节这里可以看到啊，我们又因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在这里我们进入，这个进入告诉我们有一个门啊，进入到恩典。那么这种想法好像就是我们有不管是走到什么地方，我们进入到从门进去以后，后面就有一个大厅，就有一个大院，我们是在那里承受着神要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在旧约里面有一幅图画，我们用这幅图画可以代表这样，当我们看到会幕的时候，当你进到外院，当你进到院子里以后，你看到那里，那里有祭坛，那里有洗脚盆，那里有这个宰杀的祭司。那么如果你再能够进到这个圣所，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你能来到施恩座前，那你更是要向神赞美，诉说他的恩典。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恩典中，恩典我们需要，我们天天都需要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神天天在供应他的恩典。神所赐的恩典是我们灵魂的居所，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位上。同样呢，在这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和将来的关系，和将来的关系，第一个，我们的心是什么？欢欢喜喜，我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基督徒灵里面正确的一个状态。有众信徒内心里面涌出的喜乐，是我们在神里面满足的一种表现。有喜乐，就有荣耀，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盼望的目标。在3:23那里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我们在人的生活中的标准。举个例子来说，亚当的犯罪是在他的生活中吃了果子，那么在这件事情上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这里说的信徒欢欢喜喜是朝着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新城耶路撒冷，那么他的灵魂是在荣耀的盼望中而喜乐。好，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讲的第二个大项，就是忧患艰难不能摧毁我们的盼望。我们从3-5这一节，这三节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保罗告诉我们，信徒不仅是欢欢喜喜啊，盼望得着神的荣耀，而且呢，在患难中仍然是欢欢喜喜。那么这个在英文圣经里面就常常讲 not only but also， 这出现过5次啊，在保罗的书信中。那么保罗用这样的一句话是要凸显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患难啊，是不但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即使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当然他所强调的是在后面，就是说我们的心已经被神全完全的得着了，患难已经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影响了，我们仍然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即使在患难中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盼望得到神的荣耀。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患难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属天的。好，地上的灾难，地上的忧患，只有养成我们属天的性情，忍耐，那么这种忍耐经过属灵的经历就越来越老练，在老练的中间，那么让我们灵里完全的承受。所以凡是相信，凡是忍耐，凡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像洪水一样浇灌下来。若是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属灵的经历，对我们能了解保罗写这本书信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么在第二节那个地方，盼望神的荣耀是把我们的心带到一个高峰。同样的，在第五节下半哈，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圣灵带给我们另外一个高峰。因信称义是被确定在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也是神的最后的恩典。这不是一个人屈服在外力不可抗拒的压力下的一种态度，而是一个人从心里面欢欢喜喜领受神的恩典和接近自己的过程中的悟性。使徒保罗总是有信心，他在基督的盼望绝不至于感觉到羞耻。也许他心中所长存的是什么，就是像在以赛亚书28:16那里他所看到的异象哈。那么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一个异象相当于他在马其顿所看到的异象是一样的。同时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第1:12那里也讲了一 一些话，他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神的爱当然是指神爱我们说的，他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保罗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新的观念，那就是神的爱赐给我们的原本不配的人身上，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得到释放，不停地将神的爱倾倒给我们，我们心中除了神的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那么在这一节是在罗马书第一次提到圣灵，那么在第八章那里会充分讨论到圣灵。那么，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神的爱是神赐给他的爱子，更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盼望的确据。从第六节到十一节中间啊，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神的爱是确确实实是临到我们啊，使我们称义啊，成为我们称义的人，永远所领受的。我们从第五节这里，我们再来啊去思想这个神的爱的流向。我们可以追溯到他的爱的源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死，那是为了那些不敬虔和悖逆的人；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了那些经过他死所救赎的人。这里说到义人，也说到好人，那么要比较出他们不同的地方。那当然，正直的人，我们愿意去治最深的敬意；行善做好事的人，也会引出我们的爱心，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有一个词在这里，让我们要学习到做这个是做一个比较级，那就是岂不更要？岂不更要？在第九节、第十节那里啊，通通都有。我们再把第九节跟第十节再读一下啊。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个就更要，就是英文啊 ，much more。然后在第十节那里，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死，就得与神和好。既然和好了，就更要因他的生而得救。”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词里面，当我们去读保罗所写的这两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敌人的跟以神为敌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就爱我们。对不对？他就要差遣他儿子来救我们。当我们已经得救了以后，神岂不更要保守我们这些是属他的儿女吗？讲一个例子，曾经在法国有一位这个基督徒，那么在他年终在他这个是即将要去世的时候，把他的女儿召唤来。当然，女儿并这一生并不是讨他的欢喜，也不是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人。他拥抱他的女儿，跟他讲，他说我要到天父那里去了，因为天父已经爱我，但是我也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自己，你就是我的女儿。那么也同样的，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他，我们也接受了他，这是神爱我们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假如说基督的大爱是在我们令神厌恶的情况下，我们又无法救拔自己，他在那个时候赏赐给我们，岂不更要在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他更宝贝我们这些儿女吗？所以基督的死是使我们与神和好，那基督的生是要我们能够持续永远活在神的义中，与神和好，我们就能够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所以他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他要给我们做一个对照。那么一个对照就是一个是敌对，一个是友好啊，一个是和好，一个是得救， 一个是死亡和生命。那么第一节中间讲到我们与神和好，不仅是罪人向着神的感觉，而且也是神向着罪人的态度是有了一个基本的改变。这个改变是神恢复到起初创造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可以从许多的侍奉主的圣徒，刚刚陈弟兄已经介绍了，那么我们从他们的见证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经历与神和好的时候，那种成全在这些圣徒身上，成为他们永远救赎的这些生命的见证，很激励我们，也是我们要跟随的榜样啊。那么在十一节这里再一次提到，神自己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神救赎计划中深处的一个奥秘。这里面谈到的非常基本，我们称为喜乐的这个字，也是刚才我们有提过，就是第二节讲的，我们跟第三节讲到哈，在那里是翻译成欢欢喜喜。我们不但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现在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进而成为我们在神自己里面的欢喜快乐。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所以赎回啊，这个字在钦定版圣经里面它是用的 atonement， 跟在这个钦定版里面，那么他就用了两个字，就是和好跟和解。我们赎回是为了要跟神和好。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他是在乎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否能够称义，我们是否能够与神和好。因为基督的宝血的工价已经在我们称义之后，要改变我们，要让我们向世人证明我们是站在一个属神的地位，是一个称义的地位上面。所以神始终如一，他的态度，他是希望我们能恢复到起初。当我们思想信徒欢欢喜喜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说是神满意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能够让神满意。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一个态度哈。使徒保罗在前面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些经文中说明称义的真实和盼望荣耀中的喜乐，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发现他喜乐的秘诀。第一个，称义是一个立即就可以得到的恩赐，借着信心立即可得，在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是基督的那一刻，称义的地位就已经给了我们。这不是一个完成什么东西，而也不是什么，而是我们直接就从神那里得到，所以不是需要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去要想要得到的，是神直接给我们。那称义又是一个完全的恩赐，称义是没有一个程度的高下，在所有的事上都称义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改变啊，在我们到了尽头的那一个时刻啊，称义一开始我们得救就已经完成了。神的恩典是有一个舞台，但是称义的就是这个舞台。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身上，他一点一点的，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软弱无力的基督徒在被神的恩所折服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把变化自己，我们要讨主的喜悦。那么我们变化自己，我们要像基督，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有一首诗啊，那么在讲一首诗之前，我们有这么一句话，我来看看我们的信心啊。假如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信心是坚强的。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信心，那会怎么样子？会带领你的灵魂进入到天国。如果你有很多的信心呢，你就可以把天国带到你的灵魂。有时候短诗是这么讲：我会改变。但是神永不改变，基督绝不能没有死，因为他的死 所赐给我的爱，让我找到了我安息之地。神的真实紧紧地牵引住我们，这就是有一首诗歌我们常常唱的，我心所追求就是神自己。好，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称义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礼物，一次称义永远称义，一个人不可能有永远的不义，因为是什么，在基督里称义涵盖了我们的过去，那么现在跟未来，保证我们过去所定的罪 和所有的罪行都被神赦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从惧怕、从怀疑中也被完全的得到了释放，并且保证我们将来我们有权利进入神的国。称义是一个神圣的礼物。那么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信心因信称义，那么直接直到第九章再次提到是因信称义，好像这中间这几章就没有提到，但是是有提到相信，也提到深信。第六章第八节那里讲到的信是相信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相信我们必与他同活。那么在第八章三十八节也讲到，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那么就没有再提到因信称义。实际上保罗不是故意要省略其，在这一段中间他在用了这个信心这个动词有五次，那么用了名词有二十七次之多，他是相当有理由，他是这么样用哈，他是发现着什么呀，一个单纯的事情，那就是神完全的义是在神的爱中着陆。我们真正所依靠所仰望的是应该是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心只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看到的更广而已。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在神的里面，我们能找到我们自己有多少是属神的，如果我们找到的多，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密切，如果我们找到的不多，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的距离还是蛮远的。好，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在我们软弱中，是在我们饥渴中，是在我们在卑微，我们在起起伏伏大落中，我们在那里面，我们在那里跟神的关系一点一点的 build up 起来。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也就是我们与神和好的证明，使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安息在他的怀中。我们的信心拥抱这位完全无限量的神有多少，我们就得到了他的爱有多少。这就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有多少，这么这两者之间成了绝对的证明。有位属灵的前辈叫做 Du Bois， 那么他是写这么两句话给我们做参考。在我们的平安里是充满着神的荣耀，这荣耀不仅是存在我们的将来，即使是现在，这个荣耀已经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会失败，但是神的真实将永远不会失败。在全部经节的中心是讲到神的爱，赏赐给那个为人待死的基督，是赏赐给他的儿子，因他的赎罪把我们这些罪人能带到神的面前，并且保证那个救恩是永远的。那么爱尔兰有一句成语，他说我常在站在磐石上跳舞，但是磐石却从不在我的脚下跳舞。坚固的磐石，永久的磐石为我开，让我们长生在你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接着我们来看看称义是一种恩赐，使人欢欢喜喜。在神的真实中，信徒是拥有基督全部的财产，并且完全进入那个非言语所能够表达的那种权利之中， 假如我们可以读保罗的书信，用一种励志的心来勉励我们自己的话，那么这就是保罗，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来读他的话，让我们欢欢喜喜在盼望里，让我们在患难中也能够欢欢喜喜啊。那么特别是当我们的神的行动和救恩的事实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也成为我们中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力量。曾经诗人是这么写，他说：亲近亲近，如此的亲近神，我原是不配如此的亲近他，因为是在神的儿子里，我才能像他一样的亲近他。前面这十一节经文，保罗把我们引到基督是神救恩的中心啊，那么全备的救恩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后面四节十节呢，就要告诉我们基督是公义的根基。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到我是第五章后面从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一节，我们先不读，等到我们以后会一节一节的读啊。那么在和合本圣经这两节中间啊，十二节一开始就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里中间有一个连接词啊，那么这个连接词就是 therefore， 因此或者是犹豫。那么在吕正中版的这个中文圣经里面，它翻的它叫故此。那么这个连接词在中间，就是表示前面十一节跟后面十节，他们这两段的经文中间，他们的思路是一气的，是没有中断的。啊，那么同样的，因为因信称义是永远的，那么这个证明是在我们信徒的日常生活中，以平安喜乐的心活出神的自己。因为基督已经在信徒身上成功了救赎，这主要的理由呢，是保罗要在第二段的经文中间要向我们说明。那么他就用了亚当啊来做例子，讲到亚当也讲到基督。我们人的罪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以至于我们这些人都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讲的我们是与他一同死了。所以人和基督的关系也是确立在这种属天的生命上，所以因为基督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又活了，我们又活了。这样这些经节给我们一个中心的思想，那这个中心的思想呢，就是基督是所有的事情啊，它是一个焦点。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都要到基督这里的，完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我们也从这里我们就再扩散出去，就像是我们所扩散的是基督的生命，我们过去的罪已经在基督里完全的被洗净被遮盖。所以我们和基督联合，我们就得以蒙福，这个是公义和生命的联合。所以在我们人看，我们似乎是有两个头，一头是亚当，一头是基督。那么基督是要救赎我们，亚当跟撒旦的工作是要我们这堕入到黑暗里面去。那么保罗就要从这样的事情来讨论到我们人的罪性和人的罪行。那么我们来讲，我们人犯罪，我们常常来讲我们是有一些行为，但是有一些隐而未显的在我们思想里面的那些东西，那也是罪，对不对？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在亚当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但是我们人是活在什么中？我们人的判断就是活在我们的天然之中，活在老我之中，那么这些仍然是带给我们一些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才能从罪性和罪行中能够释放出来。基本上我们人这两个源头，亚当跟基督这两个不同的人，他们不同的行动带到两个不同的结果。 这是深处的教导。愿我们在圣灵里能够领受这个原则。这里讲到是有魔鬼的结合，同样的也讲到良善的结合。那后者的性情当然是优于前者，在顺服上基督永远胜过亚当，而且在基督的工作的果效上面，就是要叫我们在信他的称义得生命。在这一个段落里面的目的不是要教我们原罪的问题，但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和基督联合的信徒，他们是如何在神的恩典中得胜。这样我们就得到不可以分割的重要真理，就是称义和成圣，以至于得荣耀。这一段经文不仅是告诉我们一些事，也是或者是一些说明，真正的这个是要给这整本罗马书一个有机的生命，那就是灵性称义，这个生命会长大，长大成圣，长大以至于得荣。所以十二节所说的罪人，罪从一人入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只是在过渡的时期，灵性称义将我们引导我们到达一个终点，那就是全然成圣。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告诉我们的第一步，是我们这个人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是安全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讲到它是绝对的安全，神的工作绝对不会工作到一半，他开始工作他就要完成。虽然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死是亚当中的结果，但是公义和生命却是我们在基督中所得的赏赐，并且这些恩典是无止境的。我们是欢欢喜喜在基督里，那是我们自己所得到的好处。我们在亚当中所失去的，如今在基督里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我们得以为后词是本乎信，因为是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那么在这一段落的结论，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救赎每一件事情，从称义一直到得荣耀，都是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使徒保罗拿亚当基督做的比较，定罪和称义是结果，是有明显的不同。由于所有的邪恶的源头都来自于亚当，所以基督一个人的行动所带来的救赎，也给所有信他的人带来全备的福音。在基督和属地的族类中间的关系，那就是所有的人可以拥有基督工作的成果。果对他在三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到，神的义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这样基督救赎的普遍性就能扩展到整个的族类。这段经文中间的观点是神的恩典，人的称义，成为圣，那么并且要得到永生，这都是和基督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基督是罗马书的中心，对于罗马书真理的解说来讲，完全是依照基督是一切的中心这个理论所延伸出来的。虽然许多的人知道罗马书是属灵的真理，是我们基督教的教义，那么但是好像是很难懂，但是这一段经文却是非常的重要，是要我们明白使徒保罗的本意啊，那就是说基督是这宇宙一切的中心。那么在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面啊，是告诉我们往后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三节经文中的钥匙。若是有一些实际的属灵的经历，那就是我们就能更能抓住这些经文的含义。刚刚陈弟兄已经在举了几个例子中间，都讲到属灵的伟人中间，他们都是受到罗马书他们一些这个给他们的一些开启，让他们在那里啊这个被光照，完了生命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当整篇来看这个讲罗马书讲概念的时候，好像是 会比较简单，但是要进入到每一节每一节进入到细节的时候，那么似乎要真的要花一些功夫。那么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做了一些分析，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先来读读看十二节到十四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罪一样罪过的人，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讲到我们人的源头有两个，就是亚当。罪是从亚当一人进入到世界，并且死又是借着罪而来。那么亚当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罪人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亚当和基督之间呢，在这里就有了一点点相类似的地方。起初我读的时候也不太懂，后来慢慢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所谓类似的地方是什么。那就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因为众人都犯罪这一句话的解释啊，很多人的认知和解释上面就这个产生了很大的差异。那么也就是讲，当我读了这本书的时候，他多次用到 argument，我始终不敢把这个 argument 翻出来，因为我想我们读的是属灵的书，如果讲了很多 argument， 到因为有 argue 就不知道站在哪一方。刚刚我们陈弟兄一再讲，讲也用到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各家各派个人领受的不一样，他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就产生了争执，确实是有哈。那么在十五节到十九节中呢，哈，证明出什么呀？是亚当犯罪的时候，人就犯了罪，或者是形容亚当的后裔个人的行为。但是从亚当那里，他们是承继了犯罪的倾向，所以整段经文中意味着亚当和他的后裔是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然而罪行啊，罪行的本身是不能够转移的，不能够是转让的，但是邪恶的天性是可以从亚当那里来承继而来。罪产生了一个广泛性的死亡，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使徒在这里他就要开始讲，要开始证明基督的工作也是这样，他的这样普遍的展开。对于罪过的死亡，主要是讲到身体的死，虽然肉体的死是一个灵性死更深的意念的表现或者是一个记号，但是在这一节经文中间要找出任何清楚的分别那是不太容易。即使身体的死是在亚当之后的世界，那么这也仅是关联到罪过，其实在道德上的意义和死亡的代价是非常的清楚啊。十三节到十四节的经文中间，保罗指出，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个人的犯罪呢？其实有一个邪恶的本性在那个地方，但是除了亚当的不顺从啊，但在亚当那个时代是没有成文的律法，所以亚当的罪行就发挥到一个最大的影响力，从他一人就到了众人，在所有的一切事物的中间，亚当只是个预象，那个预象他是指明一个将要来的基督的啊，他是那个将要来基督的预象，他工作的果效如同我们将看见他影响也远超过他的自己。所以这么说，亚当一个人犯罪后，那他邪恶的本性就成了千百万后裔所承受的。那么保罗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啊， 那么他是这么回答，他就是说，叫经过这位公义的人子他的义行而得到拯救。虽然这段经文的想法是我们从无限基督那里所拥有的，要比从亚当那最终所得到的是要多得多。我们再来读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